在念修大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好几次了，他们叫修课，荣誉学院叫修课啊，修课就读这段书，读完了就问你说这个圣经里面的人撒谎是怎么个用法的啊？他就是要学生看清这个圣经，是吧？他就直接说你们这个是不是撒谎？这是撒谎，那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给我们什么呢？那我们现在真的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查经，他这个主要就是查哪边撒谎，亚伯拉罕在这撒谎，雅各在那撒谎，你看拉赫在这撒谎，我们不要效法他们撒谎。那时候拉赫就应该殉道就算了。你说拉赫要是没撒谎，他们过得去过不去啊？过得去。哎，要是把这两个探子宰了，那怎么样？那打得更热闹，是不是？所以圣经为什么记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可以撒谎吗？还是什么？什么样的远见？
外邦人他怎么知道？
所有的人都知道神的，至少在圣经那个时候还是很清楚的，所有的人都知道神。血腥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亚比米勒神就夜里跟他讲话，说你怎么可以拿亚伯拉罕的妻子？他就说我是一个有义的国，我做的事情是没有心里面没有问题的。他说是他妹妹。那个时候的人知道神的，以撒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非利士人就来见他了，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就像你刘军跟丁青住隔壁，两个人都种一样的种子，刘军一掌长了一百个，丁青只长了一个。那怎么办呢？所以丁青就说快快地给我种，那以撒就往后退啊，这非利士人就占了那个地啊。可是以撒走到哪他的收成就是好，这非利士人走到哪儿那个收成就不行，所以非利士人到最后就把以撒的井都给他塞了，以撒一直退退到人家不跟他争了。所以那时候人是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就像雅各已经讲了嘛，那个时候耶和华怎么样使红海的水干了，然后把法老的全军灭在里面，这个事情是传到他们的耳中的。那到底这群人上来干什么？那肯定也有风声的，他们也打过仗啊，亚玛利人啊，还有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啊，还有恶啊，都是他们通过生气的嘛。但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撒谎的问题？他当然是你可以说他有远见，这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圣经里面呢，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很多时候新约圣经已经帮我们解开了。这里面我们讲的有远见呐、啊，出于神呐、啊，都对。但是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妓女拉合因着信，他是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他因着信，他信什么？他信什么？他那个时候他所说的信到底是什么？他不可能是信耶稣啊。对吧？他信什么？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个名字是拉合取的。你会发现旧约里边这些认识神的人呢、啊，他都会给神取名字啊。每个人都给神好多名字。摩西给神取了一大堆名字，雅各也给神取名字，这拉合取名。你们的神是什么？上天下地的神，好神奇啊！其实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好多人都知道，可是他和其他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啊？他对神，他有一个很大胆的请求跟认识，就是第十二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哎，这个姐妹好厉害，对吧？脑筋清楚不清楚啊？清楚。真的是清楚，所以不要听人家讲什么，丈夫做头啊，这不一定的，做头不见得他想得清楚，是妓女哪个他就是清楚，因为他是妓女，他当然可能没有丈夫，可是他说我富家，是不是？他谁都没讲，他就把这个事情给办了，好能干。那我们现在又很容易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啊，那如果是出于信心就可以撒谎，那这个叫做伊斯兰呢、啊，这个不是，这整个的重点是不是撒谎？不是撒谎，我恩待你们，你们也要恩待我父家。他还没有这么大的信心说，我如果恩待你们的耶和华也会恩待我，他没有这样大的信心。他讲得很清楚，我跟你们讲条件就是这么简单。那至于我撒谎的事情，那是我的事情。圣经只是很原原本本的把它记下来。你说他撒谎不应该不应该？他做妓女更不应该。可是这又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东西大过一切啊？信大过一切。你信是得到的，就必得，对不对？他这样的人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那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妓女照样来到耶稣面前，是不是？你要悔改，可是并不因为这些事情就让你就永远不得翻身了啊！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这样看就稍微比较清楚一点。那这时候他就跟他讲了，不但说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而且数啊，救活我的什么 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你说这个，这个经理很会算的，很清楚，对不对？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这两个探子撒不撒谎？不撒谎，因为他是站在神这边的人。你怎么对待我，你那边的事情是你那边的事情，我们这边的事情是我们这边的事情。然后你看，这时候这两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其实他们进去了没有？根本没进去。不知道城墙上有这样一句话，行不行了？行了，行了，够了，够了。所以你就看出来，当时约书亚打发他们去，当然约书亚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发展，可是这两个探子就晓得了，哎，就行了。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为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就让你知道这个妓女那时候妓女是怎么回事，她怎么样没有社会地位，是不是？他对他们说：“你们前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可以走你们的路。”啊，这妓女很知道他们耶律哥人这些怎么个打仗法。哎，然后二人也就开始对他讲了，这有一点时间的，是不是？这两个人也许商量过了，他们讲的其实事情就很清楚了。哎，你要这样行，就条件都谈得很清楚了啊。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你若泄露了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那女人比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他这个灵感从哪儿来的？
逾越节。
对，逾越节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你有个血挂在门楣上、门框上，那只要是留在这屋子里边的人都得救，你出去了那你自找了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所谓灭命的天使啊，这两个人已经晓得这个整个的角色已经换过来了，是吧？从前是神做，现在是呢神用他的百姓来做。那个时候最早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跟他立约，跟他起誓的时候就讲了，跟他立约的时候就讲了，你的子孙呢、要在埃及地寄居400年。为什么要寄居400年？我在领他们上来，他说因为这地的人罪孽还没有满盈，他是因为迦南地人的缘故，至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那个时候等到400年以后，这个地呢，就耶和华来讲，我可以除灭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样子了，他可以除灭他们，对不对？但这时候的除灭就不是在叛变命天使了，对吧？因为可是有信心的这家人，这个一家人是因为谁得救了？因为拉合有没有告诉他全家的人说你们都要怎么样，都要怎么样？没有，你们就守在这里就好了，你道理不懂的没关系。甚至我们稍微放大一点讲，你有没有做决志祷告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有这个信心，你要有这个信心啊！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要哪何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记得恩待我父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这是我们要求的。我们为自己的亲人的时候，要求一定要晓得，他这数了数了，我的父母、弟兄、姐妹，一切属他们的，一个都不少。你要把我救出来，那你要有这个信心。为什么有这个信心呢？你有一个红绳，我家人归我，对不对？人不要怕啊，不要怕。
现在家里人不肯躲到他家里来，
他不相信就没办法了。你得进来，你不要到街上去。
要不然那个城怎么会就不倒掉？
是他们当然是害怕了，因为以色列人不出声啊，就绕城啊，绕城非常吓人的。所以这个害怕呢，就帮助他。所以你看，这个到了最后，我们说有末后的大灾难，是不是？ 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他有该怕的时候，
那么长时间了都不发生，所以已经是故事。
那当然，对，圣经上就是讲的，彼得后书就是这样讲的嘛。他们就他说那个起初神要降临的应许，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根本没这样的事儿，是吧？但是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你说福音聚会是什么？就是绕城，你别怕，你绕城，绕着绕着绕着绕着，你知道的，城是必倒的啊。这样去读一读的话呢，这些事儿就离我们比较近一点了，是不是？那值得把它记起来，就这个哪和讲的这些话，还是探子讲的这些话，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边都非常的精明哎？怎么他们一点都不糊涂？基督徒其实不是好好先生，你什么事情你要想得很清楚，想得很准确。什么事情让他们想得这么准确？因为有一个真真正正的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让你警惕起来。可以想象啊，这个耶利哥的城墙倒了，不是以色列人弄倒了，是神让他倒的，对不对？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个他家为什么在城墙上就不倒呢？那当然是，那是一个神迹，那也很怕人的啦，对不对？
倒也不会所有城墙。
哦，他倒的全部
都，
那倒的相当厉害。照着圣经来看的话，那是倒的相当厉害。你要是在大地震的地方住过，你们有没有经过地震？
经过啊，那是
唐山的，
是吧？
你们镇江地震不地震啊，小魏？
听说是在这个地震带上，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
2008年
汶川地震的时候。还在海南的那个时候刚好睡着了，别人说有感觉，但是不知道。
我们在台湾是常常地震，常常地震，但是一地震的时候，你真的是这个就觉得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个体会是最那个。好了，到了第二章的22节，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3天，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扫所遭遇的一切事。那他们回来报的信也很准确啊，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焦化了。哎，所以这个是这次派探子去，探子回来和上一次去呢就很不一样，对吧？那啊，我们这次呢一方面也要和前面比一比啦啊，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过红海和过约旦河是很不一样的。这个过约旦河啊，那个这边记得很清楚啊。3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等了几天呢？等了3天，这是圣经的时间，对吧？但他第一天清早起来和以色列百姓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旁边，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这里面有几个字很美丽啊，哪几个字？这里面有8个字特别美，什么？
清早起来
啊，清早起来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美事，从来不是美事，清早不起来是。刘军，你认为这里面哪几个字最美丽？这都要问姐妹了。
离开，来到，
离开，
等候。
哎，这不错，这一个动词是挺好。
动词。
我特别喜欢就是那最后的8个字，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哎，这个很美啊。我们现在住在这里干什么？等候过河。你这个等候过河这4个字一摆出来，就是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安。等候过河，就好像以前老蒋要反攻大陆呀。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心态，对不对？但这个过河还不只是说啊，像我们所说的进天国，这个过河是什么？征战。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层的意义。有一层过约旦河讲到死亡，那真的是进到天上的应许美地。还有一层呢，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你有征战，那个旷野的征战其实不算数，真正算数的是进了迦南地的征战，对不对？应许之地要把你打下来，就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预备要怎么样啊？预备要攻克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对不对？要攻克这些福音的城寨，要还福音的债，
要把这些世界上不幸的人心里面坚固的营垒要给它垮掉了，所以说你很多的事情要做的啊。那过了三天，哎，这个就官长就走遍营中吩咐百姓，那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你想想他们到底要怎么过河，那这个时候百姓都还不知道了，但是你非得准备好了，你也得离开石亭了，对吧？你这时候不能说，哎呦，我还有点事儿忘了，我石亭的房子还没卖，是不是？都不行了，你所有的事情丢下来，你非常专心的等候过河。那这时候神跟你讲话就很清楚了，很清楚了。他说什么呢？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啊，你没有看见这个？这个和从前这个摩西在旷野的这个安营起行有什么不一样？从前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走的？小魏。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了四大营，
分了四大营。我说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要行动的时候怎么行动？
白天在前面，约柜白天在前面，有云柱。
对，有云柱火柱。这云柱火柱，你一看你就晓得了啊，预备要走了，对不对？然后安营起行啊，立位人要吹号。哎，这次完全不一样，这次怎么回事呢？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这是第一个东西。第二个，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哎，天上没有信号的，没有云柱火柱哦，然后有没有吹号啊？没有，这是非常安静的一件事情。你看见这两件事情，对吧？神有行动了，那些扛抬约柜的利未人有行动了，你们就要怎么样？
跟着走。
哎，这个怎么个跟法呢？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这不能问问题的，对不对？他们不是到了耶利哥城才不讲话，这时候就是这样子。只是呢，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这什么意思？2000肘相当长了。
每天一肘有多长？
一肘就那么长。
是
的。在古时候的肘比这个还长，我忘记到多少了。小魏啊，一肘多长啊？我们在问啦。
好像是0.54米。
0.54米，呀，相当远。那这为什么要离这么远呢？怎么不离近点呢？那像示威游行，大家都离得很近，哎，看得清楚。对了，
后面前前后后的人，
前前后后都要看清楚。这个设计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当初在西奈山也是这样，你要离山很远。绕着山根都拦起来，为什么呢？耶和华要在山上降临，那就没有一个看不见。你大人小孩离得很远，就都看见了。这个也是一样，你要离得远远的，所有的人一起看见。他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得了什么感动，那个人得了什么感动啊，这个支派怎么走，那个支派怎么都变化了，他就叫你跟。那你大方向什么已经晓得了，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一样。这个时候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和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很不一样了。摩西从山上领了话来，他说什么你听什么，他不说你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约书亚不一样，他说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怎么与你同在。那这一个照样就表示什么？他怎么与摩西同在已经记下来了嘛。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跟随主看得见看不见啊？看不见啊，我们老觉得好像跟得很近才能看得见，其实不是。我们看主耶稣离多少年呢？离2000年，跟这个一样。对，可是他在福音书里怎么带他们，他照样怎么带我们，因为耶稣是不改变了。这许许多多圣经的事情都是用在我们身上，然后他特别形容你为什么要这样远离着走。他说，因为哎，底下这句话，哎，很清楚啊，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他不是跟得很近才知道，是你隔得很远了你就知道。然后呢，有一个什么原因呢？他说这条路怎么样，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就是他们当时来讲，什么叫做向来没走
过？过约旦河没过。
哎，对对对。 他们在旷野已经兜了很多圈子了，哎，他们跟他们的这个死在旷野的父母亲已经走过很多路了，走了一圈又一圈，都走熟了。虽然那个路很难走，但是过河这条路从来没有走过，跟过红海也不一样。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过红海一大堆稀里哗啦大家都过来，一个都没少。过约旦河不是这样，过约旦河是打仗啊，所以这句话也很重要。前面我们有八个字，就是来到约旦河怎么样，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啊，我们都是等候过河的人。后面这边呢，啊，要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哎，圣经给我们是干什么用的？使我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我们以前走过没啊？没有，他要怎么带领我们？你就隔着2000年去看耶和华的约柜是怎么带，那我们就可以找得到路走。那这条路我们的祖先也没走过，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没走过，哎，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一看，哎，你们查经跟查毛选一样，以为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其实完全是我们没走过的。然后约书亚就讲了，还有规矩。当然这些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这当时约书亚告诉他们的话，对不对？然后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什么？你们要自洁，到第三章第五节了，对吧？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小伟，这个自洁的事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什么算是自洁？洗澡洗衣服。但是对旧约的人来讲真的是这样。那什么是自洁？这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吩咐了没有？吩咐了。那个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任职，都要洗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对不对？然后有些事情你不能做的，那有些东西你不能吃的，这个要自洁。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怎么做呢？
就是最祷告，
与罪隔绝。
与罪隔绝。小伟，你们那边啊，你们教会，你们三次会讲自洁的时候怎么讲？
不讲自洁，
不讲自洁。你三字会应该有一个是自洁，自立自养自洁，不是吗？
哎，是这个不错，
这太不错了。
三字，
自立自养自洁吧。你下次讲到底讲这个题目好不好？
好，我真的是要讲。
你要自传，你要自传一定要先自洁啊！你不自洁怎么自传呢？对不对？你传到最后只传给自己了。哎，我还是认为你们应该邀请蒙哥去你们教会讲道。你觉得什么样是自洁？住在那里等候过河，当神有行动的时候，当你要去跟他打仗的时候。
他为什么过了三天大概都在自
洁？要你总要给人家时间嘛。做准备。那刘金说与罪隔绝，因为我们这个是可以实习的，我们还有差不多一个月，我们要有这个福音聚会，对吧？咱们这次试试看，哎，自洁，每个人自洁，除了与罪隔绝，还有什么东西？
认罪祷告。
小薇有没有灵感的？帮我们想想啊。
以前的自洁一般是强调外面，但是耶和华要看人心的神，我们要看。
对呀、啊。
里面，对吧？然后这个教会的话，还要除一些教吧。教会里面乱七八糟的教训，是不是也应该除一除？
夫妻彼此认罪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一直长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啊，那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你像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心里头不舒服了，那你聚会以前打仗以前尤其你要把它弄干净，